谢谢主席。我们很遗憾的不得不指出，我们本可以花在建设性讨论上的时间。美国的代表还有法国的代表，他们再一次把这个时间呢花在了一些冲突对峙的言论之上，看起来。我们最后把布达佩斯特所有的该做的都做了。我们必须要重申，布达佩斯特备忘录是伊朗兹协定当中的一部分，而它是一个政治宣言的形式，它确保了所有的参与方的平等的义务。在签署这个文件的时候，俄国也坚定不移地致力于这些义务。然而，西方国家，这些国家在历史上就想要把乌克兰和俄国分开来，他们蓄意地忽视了这个。年轻人，他们，这个年轻的国家的主权，他们有不同的意见，因此也是一个脆弱的国家。他们也干预了基辅的内政，而且也把一个以西方为导向的未来强加在这个国家之上，而忽视了。乌克兰原有的中立的立场，我再强调，乌克兰过去是中立的，把它纳入到一个阵营，而这个阵营是与俄国对抗的。同样，他们也宣扬一小部分人的民粹主义，这个国民主义。那么在这样做的过程当中遭遇困难的时候，突然之间，西方就开始发起一场政变，一些激进分子夺权，在基辅夺权之后呢，在乌克兰造成了几次危机，他们拒绝考虑大部分民众的利益，再次造成了社会的分裂，而这对于乌克兰的生死存亡造成了威胁，它作为一个单独的主权国家，对它的生死存亡造成了威胁。在94年的这个协定呢，也为华盛顿和其他的破坏稳定的盟友所破坏。北约无限制的进行扩张。而且，这毫不顾及俄国的安全利益和安全关切。那么，这种做法呢，就完全的是违背了布达佩斯谅解备忘录，因为备忘录当中有一些条款，它与安全不可分割的原则是相类似的，十分类似的。那我们看到，他们是想要创造一个欧洲的安独架构，而所有的这一些考量呢，都被抛之脑后。布达佩斯特义务呢，也没有为基辅所落实，包括有一些条款，这些条款呢是如下，我来引述一下，应对消文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上升，在基辅民族主义得到宣扬，包括一些非常激进形式的民族主义。另外，纳粹罪犯也在议会，还有在很多的西方国家，他们被表扬，被赞扬。那么，这成为了 乌克兰的国家政策当中的一部分，另外还招聘招募一些战士来进行惩罚。而这些都是在继续希特勒和纳粹主义的思想。另外，在乌克兰有一些地方的民众，他们的自决权也无法得以行使，从而来保护他们的利益。通过这么做，乌克兰的团结和领土完整就遭受破坏。这是基辅自身的破坏性的政策所造成的，而且这也是由于西方有害的干预而造成的。俄国在布德佩斯特谅解备忘录之下的义务，在这种情况下无法落实。我们没有办法认可承认在乌克兰的政变，而且乌克兰也拒绝保持中立的立场，这就造成一些国家的一些地区呢，与其他的一些地区的意愿是相违背的。一些当地人，他们遭受了这种压迫政策。此外，我们也看到了一些乌克兰的越来越多的威胁，这是对于俄联邦所造成的威胁。这就是现实状况，这并不是我们所创造出来的，这就是布达佩斯的现实状况。谢谢主席，再次我表示遗憾，非常遗憾，我们不得不把时间花在这种事情上。关于法国代表关于 CTBT 所做的发言，我们认为今天讨论这个话题是没有关联的，因为这没有放在这一部分的议题之下，因此我们希望在后续呢行使我们